你好，欢迎来到听他说 FM， 我是雨白，这里是由主人公自己讲述的真实故事节目。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啊，2022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超过了1076万人，堪称史上最难就业的一年。随之而来的行业内卷也愈演愈烈，这样的形势下，职场人纷纷感到焦虑恐慌，也根本无暇顾及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而还是有些年轻人在这个节点选择了裸辞，决心冒着风险去找寻能让自己快乐的事情。本期故事的主人公小鱼就是其中的一个，不过裸辞之后他很快就感受到一丝迷茫，但他没有妥协，开始静下心来感知他人的生活，并在其中寻找自己的答案。
我是小鱼，今年26岁，现在在杭州做城市领队。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做了3年的记者，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加入了学校的校园媒体，然后一代一代学姐传下来就会说，你在学校走，如果看到一个男生觉得他很帅，就可以直接去拍他的肩膀，然后告诉他我是中大青年的，我要加你微信采访你。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学校里可以认识一切你想认识的人。毕业了之后我就把这个习惯延续了下来，我自己感兴趣什么议题就把这个作为选题报给我所在的报社，也是我当时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新京报。通过选题之后就可以马上去寻找在这个领域最专业的人，直接去让他向你介绍这件事情是怎样的。我当时很感兴趣北京顺义有一群阔太，我很好奇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就去约了一个顺义的阔太做采访。那个场景就非常的令人感到震撼，因为阔太带了3个助理，一个助理就负责干一些像点菜啊、拿东西啊这样的杂活，另一个助理就站在他身边随时听他的吩咐，还有一个助理就唯一当天的工作是给我们拍照片。他把我的采访过程8个角度完全的拍了下来，有照片有视频有录音，后来在他的朋友圈连载了好多天。我去采访过北京地铁的警察，他们在地铁里抓色狼，然后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包括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的高管，开着他豪华的宝马车就停到地铁站门口，然后上地铁去猥亵女生。然后也去采访过一些比如说性少数群体做了变性手术的人，扫黑风暴中被扫黑下马的一个当地的煤矿老板。像这样的一些人打开了我生活的见识，所以我觉得记者是一份非常好玩的工作。它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我可以很不露怯的去和在街上我遇到的每一个人搭讪聊天。但是后来有一次去到河北一个地方采访，然后就发现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河北有一个情趣小镇，那个小镇上所有人都在做情趣内衣，不管他多大年纪或者是什么性别。但是在做情趣内衣采访的时候，我就去到了一个村民家里，村民跟我吐槽说他们现在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垃圾问题，然后我就很好奇，然后他们就带着我在农田里穿来穿去，最后到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堆跟前。然后他跟我说这是他们的垃圾堆，整个冬天这一堆垃圾都不能烧掉。那个垃圾堆非常的巨大，看起来像一栋楼一样，有4-5层楼那么高，里面混了各种各样的垃圾，靠近的时候非常臭，而且因为很多垃圾是有液体的留在地上，我走过去的时候得相当的小心翼翼才能让自己的鞋子不碰到那些脏脏的东西。 难想象，村民们他们其实平常要耕田的时候是需要在离垃圾堆非常近的地方的，他们就要呼吸着那样很臭的垃圾的气味。其他村民聊天的时候，他们跟我讲，村子里会专门有一个岗位，就是看着人，不让人偷偷焚烧垃圾。因为在最开始有不让焚烧垃圾这个政策的时候，村民们会忍不住，有人会半夜两三点悄悄起床，然后把那个垃圾一点火烧掉。于是村里就专门设置了岗位，在那里值班，一天可以获得180到200块钱。所以整个冬天的时间，村子里就会有两个人成为专门的垃圾看守员，坚持一整个冬天的工作岗位，给了北京全个冬天的蓝天。但其实对河北这些村子里的人来说，他们过得非常的惨。北京好像是一个底色很残忍的城市，所以就决定要离开它了。我就开始选择自己想去哪个城市。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把新一线城市都走了一遍，就比如说武汉、成都、长沙、杭州这几个地方。去杭州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和朋友一起出去坐着吹风，我们坐在拱宸桥边上。拱宸桥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很多老杭州人晚上会去到那里，有人跳广场舞，有人打羽毛球，小孩子会玩滑板车，有一些退休的大爷他们会自己组成乐队。我去的那天刚好他们在唱邓丽君。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带河边吹来的风，在十月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凉，你会觉得这个城市的春天好像一直从三月会持续到十月一样。我就觉得太舒服了，这个城市好像所有人都在享受生活，决定要待在杭州。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但杭州也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杭州其实是没有非常好的媒体的。最后我就退而求其次，选了一家媒体方向的企业。在企业之后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第一次面临了坐班这个问题。我在做记者的时候，我们每周一去开一次选题会，其余的时候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人会去约束你的自由。开始要坐班之后，我就觉得非常的不适应。我的工作只需要两天我就可以把它做完，剩下的三天我会无所事事。这件事根本不提供太大的意义，它没有让你在单位的时间变长而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尤其是我刚到杭州的时候，就是三四月的时候，整个城市花都开了，各种各样的品种，而且杭州的蓝天白云比北京的要好看多了。我在办公室的时候有一个巨大的落地窗，每天都可以看到外面有那么好的阳光，楼底下就有两棵樱花树。但是我居然得在这里坐班，而且是在消磨时间的坐班，不能去放风筝。所以后来辞职的直接原因也是我太想放风筝了。其实辞职的时候我自己是有一些存款的，这些存款可以保证自己就算不工作也能生存几年的时间，所以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底气来源。包括我对自己非常的自信，我很相信等我想要回来上班的时候，也是随时可以找到一份喜欢的工作重新开始的。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很开明的人，那个时候我妈跟我说，如果你决定了，那你就去玩吧，年轻人多尝试一下，混得不行还可以回家。很感谢他们给了我很多安全感的来源。刚辞职的时候，先去闲鱼上算了个命。闲鱼上其实有好多塔罗牌的服务，最便宜的有9.9块的。然后我就让那个人给我算一卦，他 他在线给了我几个数字，让我随机挑三个。我挑完了之后呢，他就说他抽了一副牌，然后看了一下牌面，跟我说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就是说我这辈子怎么过也不会过得太落魄，但是坏消息也真的非常的坏，就他说我这辈子肯定发不了大财了。所以我就给自己框定了我这一生可能的画像，就是不要指望发什么飞来横财，但应该也不会要沦落街头讨饭吃这样的现状。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决定要让自己过得开心一点，去看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我能把自己的生活过成什么样子。刚辞职了一周，其实我也没有真的去放风筝，而是每天都在睡懒觉，每天都要睡到自然醒，有几天甚至是下午的时候才睡醒。就其实每天如果你在下午睡醒的时候是会陷入一点点的迷茫状态的，会觉得我今天好像什么都没干，尤其点一个外卖然后看一个剧，突然之间外面天就黑了，这个时候好像自己浪费了一天一样。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思考为什么自己会对闲暇感到这么害怕，过去的生活好像总是有一件事情在推着我走。之前向彪做过一个很好玩的比喻，他说中国人像蜂鸟，这种鸟会一直震动着翅膀，一直把自己悬浮在空中，很少落到地上，即便它在采蜜的时候也是飞翔的状态。但其实想一下，一直在飞多累啊，如果它可以停在花瓣上去采蜜，应该是一个更松弛的状态。所以我就想让自己从那一个一直在振翅的蜂鸟停下来，成为一个可以落在花瓣上的蝴蝶，之后就不再迷茫了。比如说我今天居然没有读书，没有进步，或者我这个月没有赚钱，这些我都不再考虑了，就让自己要努力的去玩，好好的去玩，去享受生活。然后我就开始到处去旅行了。我第一站去了横店，直接混到了当地有一个叫做横漂食堂的地方，有很多横漂在那里吃午饭，一顿饭的时间认识了好多个新朋友，然后他们开始带着我探索横店。这个地方的生活成本非常的低，一个月只要400块你就可以拥有一个房间。与之相对应的是做群演一天的劳务费在130块到180块，甚至当地有一个寺庙，他们中午会开放一顿免费的饭。第一次去那个庙里吃饭的时候，当时带着我的那个大哥他也非常的神奇。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跟我吹牛，说自己是一个特约演员，自己一天可以赚18000，但他出门的时候骑的是一辆破破烂烂的电单车。我坐他的那个电单车的时候，每过一个路肩都会嘎噔抖一下，感觉自己整个人被震得非常的惨。然后他带我去庙里吃饭，整个氛围非常的神奇。因为其实佛教里有一个规矩，吃饭的时候叫做止语，是不能讲话的，你只能靠眼神交流。会有师傅端着一桶菜走到你的跟前，如果你要这个菜就把自己的碗稍微抬高一点，如果你不想要这个菜就拿一只手盖在碗面上，你的所有菜都放在那一只碗里。我就觉得好像自己很吃不惯这样的形式。但是庙里还有另一项规矩，就是你打多少菜就得吃多少，不能有任何的浪费。吃完饭之后我看了我大哥一眼，大哥好像也没有说咱们走吧的意思，我就跟他一起坐在那里。然后会有一个新的师傅把那个水壶放在桌子上，大家就非常自觉的轮流，每个人在自己的碗里倒水。我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所以我一时性的倒了一点点，当时就很担心倒水该不会是让我洗碗吧。结果后来发现原来倒这个水是要喝掉的，他们所有人端起碗来喝水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恐慌。但是可能是一种群体无意识， 而且自己在那个环境中觉得你吃这顿饭钱都没有花，也没有什么抵抗的权利，所以我就憋着鼻子把那一壶菜汤喝下去了。混了很多菜的菜汤就又有点辣，又有点咸，又有点甜，味道很奇怪，就油油的，非常的难喝。但是我大哥看起来吃的非常开心，大哥每个菜都要了，每个菜都示意师傅多来一点，他的那个碗堆得满满当当的。后来他的那一碗开水也倒得满满当当的，整个人大快朵颐，让我觉得好像饿了好几天才能把一顿饭吃出来这样的情况。我认识的很多群演，他们白天晚上就饿着肚子，早饭晚饭是根本不吃的，就一直躺着撑到中午，等到那一顿免费开放的饭，然后靠着这一顿不花钱的饭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其余的时候他们一个月只需要花三四天的时间跑跑剧组，然后挣够自己的房租，剩下的所有时间他们会沉迷在网络世界里打打游戏，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干，就在房间里躺着。本店让我觉得太神奇了，就是你发现居然还有人是这样生活的，好像自己多了一些生活的勇气，并不像互联网上渲染的，如果一个人35岁失业了，那么他只有跳楼这一条路可以走。很多的焦虑是自己附加给自己的。在横店待了一个月之后，我发现浙江实在太热了，所以我就决定去一个凉快的地方，然后我就去了东北。在东北我找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小兴安岭一个废弃的林场。那个林场叫做红光林场，是一个基本连网都不怎么好的地方，要进去林场需要开车十几公里。到了林场之后，因为门锁其实年久失修，已经坏掉了，我们悄悄地把那个门锁撬掉了，然后钻到了当地的居委会的大楼里。虽然它已经是一个废弃的建筑，依旧可以看出来当年应该是很气派的。它有3层楼高，而且每一层楼都有巨大的落地窗，这代表着整个房子建造成本很高。它有一些很成熟的，比如说档案室、财务室，这就一定是一个足够现代化的企业。所以我们就开始在网上查，一个如此巨大的企业突然之间整个林场所有的人都消失了，几公里几十公里范围内就只有我们几个不怕死的年轻人在那里。我们就发现原来林业曾经是东北的支柱性产业，直到了环保政策实施后才彻底的被腰斩。后来我们聊了很多，就是关于一个职业的突然的兴衰，其实他们建立在非常多政策偶然性随机性的基础上。这段时间的感受让我也觉得非常的特别。其实在上世纪，一个人可以成长为一个伐木工人是一件非常骄傲的事情，在当时简直是处在整个城市相亲鄙视链的顶端。如果你说你是一个伐木工人，但另一个人他可能是一个什么小企业的老板，那绝对是伐木工人更加的吃香。后来我就开始想，生活其实没有那么的可靠，就像前一段时间我们都觉得会永远红火下去的 K12 教育行业，突然之间就裁员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所以也让我觉得，当你为你的人生做了一个足够稳妥的规划的时候，它其实也是没那么可靠的。也给了我另一些生活的勇气，让我觉得好像自己没有必要非得为了十几年二十年之后的安稳而生活，专注现在会比较重要。也许当初那一个每天摸鱼没有好好伐木，而是喜欢日常画画的一个伐木工人， 在失业之后成长为了一个画家呢？从东北回来之后，我就回了杭州。我又花了一段时间去了一个自闭症小孩的学校，因为我很喜欢打篮球，所以我就去学校里教孩子们打篮球了。和他们交流会相对来说比和普通的孩子交流困难很多，而且他们都会很喜欢窗户，你要随时留意，不要让他们打开窗户，他们会把整个身子探出去，有可能会从那里掉下去。他们会非常的友好，但是也有一些强迫症的倾向。比如有一个小孩每次见到我就会给我倒热水。在我和他们相处的这一个月里，我其实已经感觉自己是有一些些疲惫的。每天你都要全副精力的去注意这些小孩子的情况，不要让他们伤害自己，同时也要平衡自己的情绪，不要让自己被伤害到。但对他们的家长来说，只要自己活着的岁月里都需要去照看这个孩子。后来了解到自闭症是一种基因缺陷，所以后来我就在想，我自己其实也算是幸运的，虽然我好像没有生活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比如说像王思聪这样，但我从小身体很健康，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家庭关系也很好，自己从小也没有遭遇过什么比较大的创伤，这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生活了。这一个月在自闭症学校的经历让我自己开始决定要好好的珍惜生命，而且要好好的珍惜我现在拥有的所有原先觉得很平常但实际上非常珍贵的条件。就到处玩了一圈之后，有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我做过人格测试。最开始我是一个 INTP 人格，玩了一圈之后变成了一个 ESFP 人格。大概的解释就是从一个孤独的哲学家变成了一只快乐小狗。我开始能更多的从生活中感受到乐趣了。回杭州之后又发生了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就是我去到了一个叫做满觉陇的地方玩。每年秋天的时候，满觉陇会开桂花，桂花很香，风一吹桂花摇落像下雨一样，于是有了一个形容词叫做满陇桂雨。但比较倒霉，因为我去的那一天桂花还没有开，就非常的无聊。本着一些中国人民的优秀品格，我想着来都来了也得看看，所以就在村子里乱逛。逛到村口的时候，很巧遇到了几个工作人员，他们在给满陇桂雨的牌子刷漆，所以我就和他们去打招呼，大概问候了一下你们在干嘛呀，这个字是谁写的呀，这名字是谁取的呀。反正聊了一会儿之后，那个大哥他应该自己也是当天工作累了，所以想摸鱼，就提出来可以让我来刷漆。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因为我还没干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就非常理所当然的把那个漆和刷子都接过来，开始给满陇桂雨刷漆。最后满陇两个字是我师傅刷的，桂雨两个字是我亲自刷的，而且因为我的名字里带有雨字，所以我悄悄的在满陇桂雨的雨字最后那一个竖划那里留了一个我的食指的指纹印，算是永久的留下了一点点我的痕迹。然后那天刷完漆之后，就觉得好像自己很厉害。我和朋友分享就说，你们肯定想不到我今天来干嘛了。然后他们说，你这个事情如果发到微博可以上热搜，然后觉得好像可以试一下，所以就在豆瓣发了一个帖子，叫做没想到吧，满陇桂雨的牌子是我刷的漆。后来那一个帖子就很意外的很快得到了1000多次的点赞，然后我的豆瓣从最开始一个没啥人关注的小透明账号有了几百个关注，还收到了几百条私信，他们都说自己也在杭州，很礼貌的问我能不能跟我一起出去玩。我自己就觉得好像自己出去玩也是玩，带别人玩也是玩，不如就试试吧。所以我就开始尝试能不能带别人一起玩。后来我就办了自己的第一次城市探索的活动， 第一个站点定在满觉陇，来的人基本上都是在豆瓣上认识的新朋友，而且因为报名的人太多了，我本来想去一次就够了，结果招募了三期，所以连着的两个星期，每个周末我都在满觉陇，和满觉陇的村民已经混得非常熟了。我在满觉陇村走一路下来，会有十几个村民跟我打招呼。然后我突然觉得，好像我很适合去成为一个城市领队。我自己过去所有的经历好像都在为这件事做积淀。比如说我的记者工作让我有很好的表达能力和书写能力，我可以把所有探索到的内容变成文字记录下来留存下来。我在过去玩的半年的经历让我变成了一个社交牛逼症，可以和任何人搭话聊天，所以我能很快地连接起来当地的村民，甚至于包括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书，我看过的那些书成为了现在积累的资料搜集能力和阅读能力，这些能力最终都归结到了玩耍这一件事情上。于是我开始思考能不能就干脆把玩当做自己接下来工作的重心，或者说把玩变成自己的工作。去年元旦的时候，一年快到了，其实当时是有一些些犹豫的，我在想我还要回去上班吗？我一时没有找到一个理由，好像只是一种惯性来让我自己看起来是一个正儿八经和社会融入的人。在想清楚了这件事之后，我就决定还是要做自己感兴趣喜欢的事情，看看玩能不能玩出来更多的花样了。在我辞职之后，很多人就会跟我讲，他们其实也已经不满意自己的工作很久了，他们可能也是在嘴上说说我要辞职，我要给自己放个假，我要去寻找自己的热爱，但最后还是每天都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依旧被闹钟叫起来去上班。包括最近发现好像所有人都在卷考公，因为觉得公务员是一个稳定的生活方式，但稳定的另一面就是它丧失了更多的可能性。你在现在可以预见到自己20年后的人生，你的生活既不会变得太好，也不会变得太糟。但这种稳定好像是另一种形式的黑洞，把自己所有作为一个个体的可能性都稀释掉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勇敢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形容词，甚至是一个比聪明更加珍贵的形容词。只有当一个人拥有了勇敢的品质，才可能去创造出更多美好的可能性。
从某些方面看，小鱼是个幸运的年轻人。他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且开明的家人无疑为他的选择扫清了很多阻碍。他在职业发展中要面对的困难更多的是没有目标的迷茫，但行动和思考最终给了他意想不到的惊喜。忠于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走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也难免会自我怀疑。无论你是否得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都祝愿你永远拥有想象力和与众不同的勇气。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真人故事节目《听他说 FM》，我是主播雨白。跟本故事有关的更多的细节、图片和文字，我们都在公众号《听他说 FM》同步推送，欢迎关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可以先添加微信号 TTSFM2020， 也就是听他说 FM 的拼音缩写 TTSFM 后面加数字2020，制作人就会将你拉进我们的群聊。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故事或是倾诉你的困惑，请跟我们联系。愿你的每个心声都有人倾听，每个故事都有回音。